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我们在这里以真诚的心呢来主持这个节目，也以真诚的心呢跟我们的听众来互动啊。那我们每一次呢都是有两个环节，那今天呢我们依然有这个侠奉之光还有改变生命的信仰，那这两个环节呢都是我们来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也分享从主而来的一些的经历啊。那我们今天有一个实际的经历，就是当一个人他面对有需要的时候，可能遇到很多很多的这个困难，遇到很多很多的问题，但是呢什么力量来帮助他能够每一天这样的坚持呢？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听的侠奉之光。那我想问问这个童真呢，你有没有夜行的经历，就是在漆黑一片的当中往前走，甚至有的时候比如说一点点的微光你要往前走的经历啊？
有灯光只有一个人都是夜行啊。有我出差呢基本上希望那个价格了可以降低，所以呢回家的时候订的机票都是晚上的，
很晚的。
哇，有一次呢我从来希望在路上没有一个人是最好的，因为我不怕一个人，但是多见一个人呢我就恐怕那个人是坏人。有一次就是这样，跟着一个男的我要上山啊，我要上山才回到家的。哇，他就在我前面，我不敢走，但是不能啊，等到什么时候呢？我还是硬着头皮走，然后呢我见不到他，我不知道他去了哪里，所以我就赶快跑啊跑跑跑上楼，然后呢哇气喘喘的，我告诉我的朋友以后帮我订机票不要太晚，我太害怕了啊。
对啊，所以当你一个人走，特别是在山上往上走的时候呢，的确是很紧张。你不要说这个妇女啊，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话可能都是紧张的。那想想呢，如果你是一个妈妈，你带着小孩每一天这样的出去，然后很晚的回来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呢？其实我小的时候有这样的经历，我住的那个院子上厕所都要经过一个院子到一个很偏僻的地方去上厕所，那么那个院子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树，那么树上常常有一些那怪叫的声音，鸟嘛，然后呢那个又黑，然后经过那个经过一条路的时候呢又没有灯，你想想跑到那个经过那个地方很紧张的，然后呢厕所里面那个灯光很微暗的，那从头到尾呢人都是，你想小的时候嘛很紧张的，所以呢我回想到现在呢还有这样的一个面孔，有这样的一个图画啊，就是在那个当中每一天这样走来走去，每一天这样走来走去，所以呢你想想如果你每一天做同样的一些的动作，同样的一些的习惯的时候呢，你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是在侠奉之光，我们接着来听小孩子面对这个痛苦疾病的时候怎么样去帮助他。
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经历，但他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故事，那就是在黑暗的世界里寻找光明。
不同的处境，不同的遭遇，但他们都在问着同样的问题：
为什么生活是这样的痛苦？
我如何走出困境？
我的信仰真的可以帮助我吗？
上主有没有听到我的呼求呢？
有的，侠奉之光带你找到出路。
他希望孩子赶紧被治好，然后他可以去打工赚钱还债。可是他想得太美了，孩子的治疗只是一个开始，那里已经用尽了他们的钱。他除了仰望，烈日当空，还能做什么呢？路已经来到尽头了。
诗篇121:1-2说：“我要向群山举目，我的帮助从哪里来呢？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真实的人生经历，真实的生命转变，霞凤之光引导你进入光明的未来。
同在的力量。还是他，那个脑瘫儿的母亲，他的名字叫做小梅。从上次去北京求医之后，转眼就过了3年。这3年是如何度过的？唉，真是不堪回首啊。今天是儿子的生日，他3岁了，而且他竟然也能够坐起来，还坐得很稳，身体不再前后摇晃了。他还能够用自己的勺子吃饭，口水也没有再滴漏不止了。他也开始学着讲一两个简单的词语。小梅最喜欢听孩子喊妈妈妈妈。这一天，小梅特别邀请了一个家庭来跟孩子一起庆祝生日。过去的3年虽然苦，但是走过了还是可以微笑一下。他要特别的感激这个家庭，如果没有他们，小梅真是孤孤单单，可能他也放弃了呢。回想到那一天，那正是孩子出生的第10个月。小梅心不在焉地坐在炕上，手里抱着昏昏欲睡、频频喘息的孩子。她知道今天有客人来，但是她实在没有精神，时而望着窗外发呆，时而无聊地刷刷手机。她丝毫也没有精力去理会抱在手里的孩子。直到听到有敲门的声音，客人来了，他才回过神来。甚至是这敲门的声音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客人还在门外边喊着小梅的名字。他这时候才急忙冲出去，低眉垂眼地把客人领到炕边来，顺道呢，把孩子就放到炕上了，让他自己躺着会儿。小梅就赶快去煮水，把馍馍呢放到盘子上，再准备煮几个小菜，一瞬间忙得不可开交。尽管客人已经是各方拦阻，说哎呀不要客气啦，他们喝一点清茶就好了，但是一贯热情款待的小梅，她却放不下手中的活儿。这也是这个民族固有的特色，客人呢要尽力的去款待。小梅就在一旁忙着做饭。房子倒不大，炕和厨房都是连在一块儿的，客人呢也坐在炕上。其中一个客人逗着孩子玩，但孩子一动也不动，好像没反应似的，口水不受控制地滴下来，但是他的眼睛却是跟着客人玩具来回移动的。原来呀，这位客人带来了小玩具，铃铃铃地响，这清脆的声音吸引着孩子的注意力。当小梅把菜和馍馍都摆放好了，一个小木桌上几乎被占满了所有盘子，看起来也挺丰富的，甚至都没有空间可以再摆放碗筷了。小梅转向看孩子的时候，哎，发现孩子竟然开心地笑了。她感到惊讶，因为她从没有看过孩子笑得这么开心，甚至眼睛呢还滴溜溜的不停转动。他就注意到 这位客人与孩子的互动。其实这个客人呢，小梅还并不认识的，但看起来就是一位很温柔的女士，是她的另外一个朋友带过来的，说是要介绍小梅认识。原来这一位客人啊，他是一个心理咨询师，难怪看起来就挺和蔼的。但是小梅感到好奇，为什么孩子可以笑得这么开心呢？过去的十个月以来，自己从没有看过这样的孩子的状态。后来经过聊天，小梅认识了这位心理咨询师的客人，他叫做诗。诗告诉他，那是因为啊，小梅她自己都根本不相信孩子会笑。确实，小梅总是不自觉地沉溺在自己的失望里，连自己都笑不出来，孩子又怎么懂得笑呢？一起吃饭的时候，小梅看着客人吃，自己却不动碗筷。因为一说到孩子，她又情不自禁地流出失望和无奈的样子。一想到未来的日子，一想到欠债累累，她眼前就一片昏暗。只要谈起孩子接下来如何，他就无法再继续这个对话。他还感叹地说，你看这孩子都已经十个多月大了，但是连奶瓶都抓不稳，而且他这边喝奶，所以从嘴的另外一边又漏出来了。
请听下一集故事预告。
当小梅再回过神来时，她再度惊讶，她看到孩子正在用自己的手握住奶瓶尝试吸吮。小梅几乎要掉下眼泪，那是怎么回事？怎么孩子竟然自己抓着奶瓶？她似乎难以相信，但眼前又是事实。
我们从这个经历里面看到呢，作为妈妈呢，为这个孩子治病啊，花了很多的心血啊，不单单是花了很多的钱，更是呢能够想尽办法来帮助这个小孩子啊，一个脑瘫的小孩啊。那丈夫呢在外面去打工，作为妈妈每一天要背着这个小孩，然后出去医治，很晚才回到家里面，所以她内心当中不单单是一个紧张担忧，更是一个害怕啊。但是我觉得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我们更是需要的，就是上主对我们实际的帮助。所以在她的信仰的当中，她也来思想到底上主怎么样去帮助我们呢？我不知道我们的多斯蒂，你在你的人生当中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呢？当你绝望无助的时候，当你面对很多的需要的时候，有没有上主来帮助你呢？
你可以呢跟上主说话，好像啊小梅这样，如果你在，你向我显现，让我看见你。我们能够这样的时候呢，我相信我们的主会给你大福的。
所以呢，的确，当你真心的向上主来祈求的时候，上主一定让你去经历到他。因为上主是真实的，所以呢，不单单是说我们有一些的礼仪，我们更是能够在生命的里面跟他建立美好的关系。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收听改变生命的信仰。今天呢，我们是从人生的需要来看尔撒麦西哈。信仰，我当然有啦。从小就宣念清真言，跟着爸爸相信六大以玛尼，遵行五功啊。
那你的生命有改变吗？
让我们一起认识
改变生命的信仰。
亲爱的 Dosti， 我们上一集一起分享了从信仰的中心十字架来看尔撒，今天我们有一个新的话题，是从人生的需要来看信尔撒。从人生的需要看信尔撒，尔撒麦西哈正符合人生的需要。如果我站在客观的立场上来问一个问题，假设我不是一个奈萨拉，而是一个得救之道的追寻者，我需要如何的一位救主呢？换一句话说，怎样的一位救主才能拯救我？我列举出十个做救主所必须的条件，而我发现尔撒麦西哈正符合这些条件。第一，我们需要一位能将上主显示给我们的救主。上主是怎样的？这是千古的大问题，也是无人能回答的问题。如果真有一位是从上主那里来的话，他一定能把上主显示给人类，而他所显示的上主一定能满足人类心灵深处的需求。尔撒麦西哈在隐之乐中所启示的上主，使每一个追求真理的人感觉由衷的向往，填补了心灵里的虚空。使徒叶哈雅说，从来没有人看见上主，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当我们听见尔撒麦西哈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的时候，不但不感觉他是在说亵渎神明的话，反而在心灵的深处有一个同感，好像我们同样在微声说，是的，他的圣洁、慈爱、公义、恩惠必然正是上主的样式，是的，他的言辞与生活将真善美的上主活生生地显示在我眼前。我的心灵告诉我，世间没有另一个人更像上主。如果上主不是故意将他自己向人类隐藏的话，他所拣选出来用以显示他自己本相的人，必是尔撒麦西哈无疑。希伯来书一章的二节说，上主借着他儿子尔撒麦西哈晓谕我们人类。第二，我们需要一位胜过以普里斯的救主。古纳哈是无人能够否认的事实，而古纳哈背后又有伊普里斯的能力做后盾。古纳哈在不少的方面显露出受到一种超自然能力操纵的现象，所以伊普里斯的存在不仅是天经中的启示，也是合乎理性的推论。伊普里斯的智力和能力超过了人类，所以在他兴风作浪的时候，人类往往落在他的网罗中。他帮助人犯罪作恶，火上加油，造成古纳哈的浪潮卷入人类社会之中与心灵之中，利诱威胁使人不能自拔。如果有一位真救主，他必须能够胜过以普里斯，而且能够把得胜古纳哈的能力给予属他的人。尔撒麦西哈正是这样的一位救主。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说，他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以普里斯，并要释放那些为古纳哈奴役的人。第三，我们需要一位善于体恤与了解我们的救主。我们人类有肉体的软弱，与上主不同，一个未曾经验人生痛苦的人，不能了解与体谅那些在痛苦中的人。 照样，如果有一位真的救主，他必须曾经忍受过人生的各种引诱、试探和痛苦，不然他便不能了解我们、体恤我们、帮助我们。尔撒·麦西哈的一生正是受尽痛苦的一生，他的卑微、贫穷、孤单，他所经受的误会、轻视、逼迫、试探，都是无所不至其极的，所以他能完全的、深切的了解我们。希伯来书2:18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在4:15又说，因我们的大祭司尔撒麦西哈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第四，我们需要一位能随时扶助我们的救主。人生变化多端，处境人人不同，困难各异，死板的教条绝不能适合人类所需。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位随时与我们同在的、超然而又内在的、具有广大能力的救主。尔撒从死里复活，具有灵性，超脱了他原来肉身的限制，同时他借着无形无体的圣灵运行在信徒心内，随时给我们指示、感动、纠正、扶持和力量。希伯来书4:16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第五，我们需要一位能做中保的救主。使徒包鲁斯称尔撒麦西哈为中保，即上主与人类的中间人，或二者之间的桥梁。一位真正的中保必须具有一种条件，既能够通于上主，又能够通于人类。换一句话说，他既有神性，又有人性，既能在上主面前代表人类，又能在人类面前代表上主，这样他才能成就其中间性的工作。这正是尔撒麦西哈所具备的条件。天经的中心体旨就是道成肉身，道与上主是合一的，成为肉身就是降世为人的尔撒麦西哈。他是人子，又是神子，他既具有神格，又具有人格。在耶哈雅卷的14:6，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上主那里去。
其实人每个人都是有需要的，当你面对人生，你都是在肉体上、心灵上，或者你的家庭，或者你的社会关系，都是很多很多的需要。但是最大最大的需要，就是我们需要能够寻求造我们的，也是救我们的这位上主，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从上主而来的。
嗯，而且呢，如果你的生命有这位主的时候呢，就很不一样。因为呢，我们面对很多的难题，我们的主会接着圣灵在我们心中提醒我们该怎么做。所以我们盼望你真的有主在你的心里面，我们主的灵就会提醒你的。
嗯，特别是当你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你真心的来向上主来祈求。因为天经当中有一句话，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开门。当你真心的不断的向上主来叩门的时候，他一定 来迎接你进入他生命的当中，你也能够在你的个人的生命里面来经历他在你里面的改变。所以呢，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信仰。
嗯，这个信仰呢，必须要你自己去经历，你要邀请主进入你的心才可以。这一步呢，你必须要做，就是呢，祈求主啊，请你进入我的心里面，常常成为我心里面的力量，提醒我。这样的步骤呢，我希望你懂得做，就是你可以多啊，请主进入你的心里面，主的灵就会与你同在的。
嗯，所以刚才在这个我们所听的环节的当中，听到有一句话啊，在天经的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向他度啊，来到诗人的宝座的面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当你来到他的面前的时候，一定经历他的恩典的。
嗯，他的恩典呢，是通过他做我们的中保。所以呢，我们盼望你能够得到尔撒麦西哈成为你的中保。那个时候呢，你就没有什么可以惧怕的了，因为有主同在，这个是非常好的事。
对，所以透过他呢，我们可以跟上主来互动啊，我们跟上主建立美好的关系。那最后我们看一节经文，在引致乐罗马书三章二十五到二十六节。
真主设立了尔撒为赎罪祭，是以他的血借着人的信，为的要显明真主的义，因为真主用忍耐的心宽容了人们从前所犯的罪，为要在现今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又称信尔撒的人为义。
嗯，其实每一个人我们都是需要主的恩典。那主呢是有怜悯的，他不单单是让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更是他涂抹我们一切的过犯罪恶，让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也就是一个圣洁无有罪的人。所以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向他度阿的时候，他不单单帮助我们所有的困难所有的问题能够解决，更是能够让我们在生命的里面经历他完全的改变和更新。如果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随时来向他祷告度阿，呼求他的名，呼求尔撒麦西哈，你就能够经历这极大的恩典。盼望我们的 Dosti 都能够让我们经历这极大的恩典。
当你经历了主的恩典的时候呢，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你的喜讯，就通过我们的手机短信13229966122写过来给我们，让我们为你高兴。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可以接受尔撒麦西哈进入你的心里面，也可以通过这个手机短信13229966122写过来给我们，我们尽量协助你。
对，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就知道这是给我们这个节目的。好了，我们时间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童真，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再见。